主要我们常常软弱，是我们有一位在天上体恤我们的大祭司，在神的里为我们祷告，真是求神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中能够活出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从诗篇。那诗篇呢，通常我们一般人请大家翻开诗篇的时候，都会说请你打开圣经中最中间的部分，所以我就请你们打开圣经中最中间的部分。那为什么是正好放在正中间的部分呢？有人就用这个来形容说，诗篇就好像圣经中的一个心脏，就是圣经神话语的心意好像就在诗篇中要向我们来显露。所以呢，有人又称诗篇是灵歌。保罗大卫王就曾经自己这么说，在撒母默记下第23章的1跟2节这么说，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这么说，大卫认为自己是一个美歌者，他是唱美丽的歌曲向神唱。所以诗篇很多部分都是大卫的诗。大卫怎么说呢？说是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所以大卫认为他所能够向神唱出这么美好的诗篇，是因为神借着他自己的灵把他自己的话放在大卫的口中。当然放在他口中之前，先放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要读一个诗歌一样，应该带着很多的感情在里面，不应该用太多的大脑来分析。因为诗篇有好多的话语好像是不太合逻辑，所以你越分析你就越混乱。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求神丰丰满满的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今天读的诗篇是第133篇，很短的一篇，只有3节。那如果你们有中文圣经，有一个小字说是大卫上行之诗，所以这一首诗篇是大卫写的。然后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就诗篇一共有150篇。那当然原先写的次序不是这个样子，是后来编辑的人把它按照今天的次序给编排。150篇中有10篇是属于上行之诗。那编排的人有非常有心的把这15篇呢都编排得很有次序，所以称为上行之诗这一类。那上行之诗呢是什么意思呢？上行之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每一年要3次的到圣城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们要从他们的家乡陆陆续续的到耶路撒冷敬拜神。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圣殿是在一个高山之上，所以当他们一路从自己的家乡走向这个圣城的时候，是走一条弯曲又往上爬的路，就是往上行的路。当他们离开家乡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生活中一定会常常遇到一些的危险，遇到一些感寂寞感，所以他们彼此就用这15篇的诗来彼此的口唱心和，来彼此的鼓励。当他们走这条上行的路的时候，能够得着神那里来 和睦同居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达到敬拜的最高峰。那133篇，有人称它为弟兄相爱的诗篇。那133篇的信息的最中心，就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同居。当然，我们不可能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当然，以今天来讲，是我们要能够和睦来相处，也就是讲到教会的合一。合而为一呢，这几个字在新约的圣经中很奇妙的，一共出现的只有7次，7次有5次是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为他的门徒所做的最后一次的祷告中提到了这5次。这5次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中，你们有圣经可以很快的打开约翰福音17章。说到什么，就是这有人把耶稣的最后这个祷告称为耶稣是个大祭司的祷告。在这个祷告中，耶稣这一位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代表了我们所有地上的罪人，来到了圣洁的父神的面前来为我们祈求。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合而为一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最主要的内容。可见合而为一是耶稣在这个离开这个世上之前他最挂念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是这么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17章21节，耶稣继续的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叫世人可以信是你差了我。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讲了5次的合而为一，在一个祷告当中，可见的合而为一对耶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合而为一不仅是在耶稣的祷告中最重要的事情，合而为一在新约圣经的另外2次是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提到的。我只念一段，在以弗所书4章1到6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合为一的心。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有关教会的书信，所以可见保罗对教会的教导合而为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从新约耶稣最后的祷告，我们从保罗对教会的教训教导，合一是重要的。可是合而为一不仅是新约圣经中的教导，同样也是旧约圣经中的教导，特别在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33篇当中。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看看神界的诗篇133篇，这个非常有 感情的诗篇，来怎么教导我们合一的这个真理。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合一呢不是统一，英文合一叫做 unity， 统一叫做 uniformity， 就是制服 uniform 是从这个统一这个字出来的。合一不是统一，合一呢也不是妥协 compromise， 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我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作为比较。统一呢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决定所有的男的下礼拜来教会要穿我这样子颜色的西装，我这个颜色的领带，我这个颜色的衬衫，我们统一。男的女的呢要穿的像师母那样子的统一。我们教一来人家看到都是一样的，这叫统一。那妥协呢是怎么样呢？妥协就是说我可能跟你穿的颜色不一样，可是我就是妥协一下。你说要白色的，我就稍微有点点粉红色，我们妥协一下。合一是什么呢？合一是说我们穿的衣服可能颜色不一样，可是我们很奇妙的很有默契的很能够配合在一起，我们会五颜六色的很刺眼。所以我每一次对颜色来讲我好像色盲，所以我每一次穿衬衫打饮料，我问我太太说这个跟这个配不配合不合理，我不能穿得很刺眼。教会是这样子，所以合一不是统一，不是我们都穿制服，也不是我们妥协一下。合一就是我们很奇妙的在色彩上能够很配合。同样第二个例子，唱诗歌，我们因为可能诗歌的学习程度不太一样，所以呢统一的是说我们大家都唱一部齐声唱。我们规定大家今天唱诗歌都用第一部唱统一齐音。那妥协就是说我们唱呢我又不想唱低谷，我偶尔想唱一下男高音，可是我唱的时候又不太会唱，所以有时候唱唱男高音，有的时候又唱唱普通的调，这就是妥协，我妥协一下。那合一不是，合一是说我们有恩赐四部都会唱，你唱你的我唱我的，是我们合起来好美很美，不是叫做什么五音不全唱出第六音来，或者是百鸟齐鸣非常的刺耳。所以合一的在色彩上不刺眼不刺眼，可是合一在唱诗来讲我们不刺耳。那如果要在教会中达到统一达到妥协，事实上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要达到合一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耶稣在最后的祷告中合一一直在他的心当中。耶稣的希望我们教会不是统一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妥协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个合一的教会。那我们要从诗篇133篇来看看神在合一上要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样。我也大家很熟悉的，我也用三件事情来给你们教导合一。在诗篇133篇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看到合 个教会的门。他当他走进这个门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合一不合一，他可以看得到，可以感觉得到。所以诗人在这边说什么？看，看，看啊！这个动词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在新约中，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说，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们，就说了一句话说，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施洗约翰跟他们说，大家来看，这一位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罪孽。这个看呢、啊，是施洗约翰对人们的一个呼召，一个邀请，说：你们知不知道这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降临，是神的羔羊来到了我们的当中，大家来看。使徒行传也用了同样这个词。使徒行传当时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些人就说了自己的家乡的话，结果旁边的人都什么叫做惊讶稀奇，说看哪、啊，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当圣灵充满这群人的时候，他们说起自己家乡话的时候，旁边的人看见说看哪、啊，这群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怎么会说这么多的不同的话语？看啊，在这一节中，诗篇133节，表达了这个诗人一个非常讶异的发现。他发现说，居然今天在人们的当中，有合一的事情会发生。可见合一是一定看得见，可见合一是非常重要，并且值得人家去看，也是人们一直在追求的理想或者是梦想。可见合一是非常少见的，几乎在人的当中看不见。诗人在这里非常有感情的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合一的事情在先进的时代走到哪里都看得到，我们说哪里看得到，就是在创世纪中就已经有了。创世纪中第一对的兄弟该隐跟亚伯，做哥哥的嫉妒做弟弟的，之间不合一，所以造成了哥哥杀了他。不合一的事情在创世纪中又有了，是说到罗德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在那边相争到个地步呢，做叔叔的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亚伯拉罕就必须跟他的侄子罗德分地而居，不能和睦同居，只能分地而居。在创世纪13章6到7节，有一句话一直困扰了我。创世纪13章第6节这么说：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就是说，亚伯拉罕跟罗德不能和睦同居，不是因为他们贫穷，是因为他们太富有。所以呢，亚伯兰的牧人就跟罗德的牧人就相争。可是在这两件事情的中间就讲了一句话说，当时呢，迦南人和比利洗人都在那地居住。一个神的子民不是因为贫穷造成不合一，是因为他们太富足才造成不合一，就彼此相争。不仅是他们自己相争，他们的牧人、他们的工人都彼此相争。更讽 次的外邦人在他们当中居住，不合理，连外邦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反省我们教会的光景是这样子，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今天的不合理不是因为贫穷，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神可能祝福太多了造成不合理，或者恩赐太多了造成不合理，可是外人看得清清楚楚。还有记载一件事情，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不合理，一个不合理的家庭，父亲偏爱这个母儿子，造成家庭不合理，所以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嫉妒，造成他的哥哥就把弟弟给出卖掉。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弟兄和睦同居的话，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事情这边的善，原文的意思是好的意思，神看为美好的意思。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每一天都说神看也是美好的，所以弟兄和睦同居在神的眼中，在世人的眼中是何等好的事情。那这里讲的美这个字是用来形容声音合一的美，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说到大卫称自己是一个美歌者，同样一个美，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好的事情，是何等的和谐的事情。所以诗人在这边说，请大家来看，在这个地方居然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居然这一群人能够和睦同居。大家来看，他们和睦同居到一个地步，是多么的好，多么的美，多么的和谐，这是合一。那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真正合一的话，我相信是给这个黑暗的世界最美好的见证，我相信也是最有力量的见证。我们不需要说的太多，我们如果能够合一，会吸引人家来看，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合一，你说的再多也不是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呢，耶稣在世界上最后的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叫世人可以信。我们如果不能合一，我们的福音在世人眼中是没有分量的。耶稣在继续说，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如果不能合一，我们的爱是肤浅，是世人不会珍惜的，世人所看不起的。所以我们的合一真正把世人知道，我们的救主真的是神差，知道神差他的救主是要来向世人显明，神就是爱，唯有这样爱才能够合一。我们今天的教会合一，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宣告；不合一呢，也是对世界的宣告。选择就是在你中，所以诗篇133篇第一节看到了合一的见证。第二节我们看到了第二点，合一要放上一些的条件，合一呢要付上一些的代价。不合一的事情，我相信这个礼拜大家投票的人都知道。不合一的就是说50-50， 这个世界是五十五十的世界，希望五十五十的世界带到教会也是五十五十，但是教会跟世界没有两样，世界都是五十五十。我在美国看到也是五十五十，我听到台湾也是五十五十，选举的日子五十五十非常的明显，五十五十就造成不能统一就妥协。所以你今天如果打开新闻的话，都是叫做 compromise， 总统也妥协，所有人妥协，我给你一点，给我一点，不要妥协。可是教会不能妥协，教会一定要合一。有一个牧师叫做尤金·皮特森，就曾经非常感慨，他侍奉这么多年，他非常感慨地说了这句话。他说：“能够和睦相处，很快乐地唱出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实在是对信主的人极为艰难的挑战。”他说：“这一件事情呢，必须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精力。任何其他的服事，比这一个说起来都是来的容易的多。”我昨天看到一句话，再次提醒我，他说：“希望呢，你会希望一件事情，你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你只是想一想。可是，直到你希望你所希望的能够实现的话，就是不一样。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希望合一。我相信在教会中的人，没有人来到教会说我希望教会不合一，不会。可是，你如果希望教会合一，只是你的希望。可是，你如果希望你希望的合一能够实现的话，你要为你所希望的实现付上代价。所以合一呢，不是说我们聚在一起希望一下就产生了。所以合一是要有行动的，合一是要你跟我都愿意付上代价。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老约翰对那些基督徒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我们都希望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希望合一，不能只是言语舌头上说一说而已，总是要在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有一个诚实的行为。所以就根据这句话呢，我这个礼拜为合一呢就下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定义。在教会中，我们能够合一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一颗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合一是因为我们在心里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外面有一个诚实的行为。今天教会不合一的现象，往往彼此没有相爱的心，或者是我们没有诚实的行为，就是没有一个 integrity， 我们彼此怀疑我们对方的动机行为是怎么样。那在这里133篇第二节跟第三节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从这个合一的条件中，我们再次可以看到有三个条件。合一的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我们当中要有彼此相爱的行动。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要付上代价。诗人在这里说了一个代价，就是用油来形容。不仅是用的油，诗人说是个贵重的油。贵重的油 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说，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合一付上的代价就是说，我们愿意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宽容。这个代价是我们付上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弟兄姐妹就像水壶一样，把亚伦给包在里面。我们用油，用我们的爱，把这个弟兄姐妹包在里面。彼得对彼此相爱也有这样的教导。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彼得不是说你我们对爱来妥协一下，遮掩在这里应该说是遮盖，就说我们的爱能够遮盖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所犯的错，就像这个油把亚伦整个人包在里面一样。所以彼此相爱的行动是合一的第一个条件。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用爱包容我们弟兄姐妹的过犯？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这是我们的决定。那合一有第二个条件，就是圣灵要同在的经历。这里同样一句话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圣经，当我们看到油的时候，往往都是描述的是圣，所以这里讲到贵重的油是描述那宝贵的圣。所以合一第二个条件就是说，我们要让圣灵，宝贵的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描述说，圣灵要浇灌在亚伦的头上。当圣灵浇在头上，就是代表说我的头，我的思想愿意被圣灵来控制。当我有不合一的念头，有不能包容我弟兄姐妹的观念出现的时候，求圣灵来控制，求圣灵让我这个不爱弟兄姐妹的心不会在我的脑中出现。所以当圣灵浇灌我头的时候，就是说我的思想被圣灵给控制住，我一个属天的思想。不仅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表现都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导致的，所以当我们的思想对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会根据我们的思想来做出来。当圣灵控制我们的思想之后，我们还要让圣灵流到我们的胡须，流到胡须。当我们的胡须，当一个油流到你的胡须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你的眼睛。那我们的眼睛如果被圣灵给掌管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该看的是什么，该看的。我们不看，不该看的，我们就不要看。我们看我们弟兄姐妹是看他的缺点多呢，还是看他的优点多？我们的眼睛所表达的是怎么样的眼神？有人说，圣经说神的眼睛就像火一样。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眼睛。可能比火还厉害，我们的眼可能把那个人都已经烧掉了，你都知道吗？那我们的思想如果被圣灵控制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怎么样？然后呢，油也告诉我们，那我们该听一些什么？我们是喜欢听一些闲话、谣言的家常的事情呢，还是我们多想听一些神的话？我们耳朵在听一些神，然后当这个有 油浇到我的脸上的时候，我们的脸色是什么？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的表情是什么？我们的脸色是个和尚的脸色呢，还是一个很凶很凶的脸色？如果圣灵浇灌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那当时流到我胡须的时候，也流到我的嘴巴，对不对？那我的嘴巴说出的话是什么的话呢？我常常是不是说一些很负面的话呢？还是说一些很讽刺人的话呢？还是说一些讥笑的话呢？还是我的嘴巴受因为我的头受了圣灵的掌管，我说出的话都是造就人的好话，不是鼓励人的话？所以当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头上，流到我们的胡须，我们合一的条件他不仅是这个样子，这边说到又流到他的衣襟，衣襟这句话呢，很多争议，到底是衣领呢，还是衣角？因为原文很难描述，他说衣口，到底是领子、领口呢，还是角？如果说流到我们的衣襟，就流到衣襟，可是我认为是流到衣角。就流到衣角，就说这个圣灵就把我们整个人都完完全全的包括在里面。当圣经讲到衣服的时候，往往都是讲到我们的心。所以当圣灵把我整个衣服都包括在里面的时候，就说我的日常的生活行为也受到圣灵的控制。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行为？我们在教会中的行为是诚实的行为呢，还是虚假的行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的行为？人都看得到，所以要合一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同在的经历，我们要允许圣灵浇在我的头上，我们要允许圣灵留在我的胡须，包括我的眼睛，包括我的耳朵，包括我的嘴巴，包括我的表情。我要允许圣灵流到我的整个衣服中，包括我每天的生活行为。这是合一的第二个表现，有圣灵同在的经历。合一最后一个表现，第三个就是必须要有神话语的传递。诗人在这边说到，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有的时候我们说圣灵同在的经历是非常的个人的，非常的主观的，有的时候会根据我们属灵的成熟度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很不稳定。那希望跟着我，让我们信主的年岁越增加的时候，这个起起伏伏是越来越少。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上个客观的，就是我们要有神话语的传递。越神的话语在圣经中明明的就写得非常清楚，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是非常客观的，就写得清楚，不会因为你我情绪的高低、神的话语因此有所改变。所以合一的条件的第三个，就必须是有神话语的传递。神的话语就像一个稳固的锚，固定在那边，安定在一天。圣经中讲到甘露的时候，诗篇133篇第三节的甘露，往往是代表从上面来的教训跟言语。在生命记中32章1节到2节，如果你来不及翻没关系，我慢慢念给你听。生命记32章1到2节这么说：诸天啊，侧不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伶俐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讲一下。那甘露呢，不只是表示这个，甘露也表示从上头来的恩典。在箴言十九章第二节这么说：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那圣经的锡安就代表神的教会。那我跟你们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往往像甘露一样，可神的恩典呢，往往是借着神的话语赐给我们。神的恩典，神的话语要赐给他的教会，就赐给他的锡安山。诗人用这个诗歌题材来描述，说神的恩典，神的话语就好像在黑门山上面这个路一样，要降在锡安山，要降在神的教会当中。神的恩典要降下，神的恩典要从一个锡安黑门山高高的山，要降在比他矮的山，叫锡安山。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必须像这样甘露一样。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必须是神的恩典，还有神话语的一个导管。所以，让神的恩典、神的话语，就借着我们能够传递下去。所以，为什么我说合一的第三个条件，必须要神的话语的传递？就好像一个露水从黑岩山传递到锡安山，那我们如何的传递呢？就必须要还是有这种情况。神话语怎么传递呢？就是借着一些有的人，就已经拥有神话语的人，传给一些没有人。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有查经班，要有主日学，要组织信息，就是借着那些已经有神话语的人，神话语委托他的人，给传递下去，老老实实的传递下去。神需要借着这种传递，使他的恩典能够赐给他的教会，使他的恩典借着他的话语能够使教会能够达到。神的话语的传递，你要让那些已经富有的人，在主里富足的人，能够传给那些在主里贫穷的人。神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神的恩典在教会中，有人是不管是属灵上或者物质上的富足，那我们能不能把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祝福传给一些贫穷人？就好像我把神的话语传递下去，神的话语的传递要从一些喜乐的人传给那些悲伤的人。有的人生命不管什么情况，可能是常常喜乐，可能有人的境遇是悲伤，可能生病，可能不同的病，可能失业，可能生活困难，悲伤。那神的恩典要借着我们喜乐的人，能够传递一些悲伤。那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的传递，还有这种一些坚固的人，传给一些摇动的人。我们信主的过程中，刚刚说过，圣灵同在的经历，或者是彼此相爱的行动，我们可能每一个人不见得都做得很好，可是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坚固的，他就要把神的话、神的恩典传给一些比较摇的人，这样子才能达到合一。如果我是坚固的，看你 的行动，又有圣灵同在的经历，最后要有神话语的传递。在真理讲到油跟甘露真的都是从上头来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我们的能力。所以合一真的是要求神祝福我们，把这合一的福分赐给我们，好像这个油一样宝贵，好像是个黑人的甘露。合一的教导在这里，我们看到合一会有见证，我们看到合一要有条件，最后我们就看到合一会有祝福。因为合一带来的祝福，诗人在133篇的第三节这么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有人说在那里是指在哪里，在那里是指什么？至少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在那里呢，就是在锡安山，就是在神的教会。所以这里就是说，因为在神的教会呢有耶和华所密定的，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在那里是指133篇的第一节，就是在弟兄和睦同居的那里，说在弟兄和睦同居的那个地方，在弟兄和弟兄姐妹能够合一的地方，神的祝福就会临到。那神的祝福呢，这里讲到说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好像是说那个福是耶和华命定的，好像中文读起来好像是一个形容词。事实上在这里原来的意思是说在那里耶和华一定要赐福，是个动词，所以耶和华在那里要把他的福给赐下来，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就说神的应许说凡是在那里，在弟兄姐妹能够和睦的地方，在教会能够合一的地方，就在那里神一定赐福。神赐什么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想永远的生命，我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那还要赐给我这个永远的生命做什么呢？在这诗人在这里说永远的生命是指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合一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那里。神的同在是合一的祝福，不仅是神的同在，就是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因为圣经这么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也就是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的里面，我也在神的爱的里面。所以神给合一的祝福不只是把神的同在赐福给他们，还要把一个能够爱人的这个自由赐福给他们。神让我们人有很多的自由的权利，神把他的救恩免费的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可是神没有强迫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去爱人。神给我们自由的意思就像一样，神赐福给我们，神没有强迫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奉献。神赐福给我们，神没有强迫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帮助那些缺乏的人，可是神的祝福是他把这个自由给 信耶稣的人，有人说你信耶稣的人是真可怜，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事实上信耶稣的人真有福分，因为神祝福我们，我们有自由不去做这个，不去做这个，不去做那个。对人的祝福是要把我们能够去爱人的自由赐给我们的。当然最后神的祝福就是他要把他永远的生命给赐给我们。诗篇133:1-3教导我们和睦同居的弟兄姐妹合一会产生一个见证，合一会有结果。那合一呢有条件，我们必须要能够彼此相爱的行动，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同在，圣灵掌管我们的经历。那我们必须第三个，我们必须要神话语、神恩典的传递，这是属灵的合一。这个世界不教导我们合一，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统一。这世界说少数服从多数，统一我们做决定就是这样。这世界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统一之后，我们可以来 compromise， 可以妥协一下。合一才是神对他百姓的期望，合一是魔鬼撒旦最恐惧的一件事情。当一个合一的地方，魔鬼撒旦绝对不能。所以合一往往是魔鬼撒旦破坏的第一步，在伊甸园是这样，魔鬼撒旦就是破坏亚当夏娃和他们跟神之间的所谓的合一。当这合一失去的时候，什么都失去。教会也是这样，当一个不能合一的教会的时候，魔鬼撒旦。所以合一是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福音最有力的见证，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合一的世界，不管你去哪里你都看到不合一，不合我的意。就当选举完之后，有人就说他要搬到加拿大去，对不对？加拿大人也不太欢迎他，你来我给你麻烦。这世界是不合一的，所以呢，既然不能合一，这我们妥协一下，我进一步，我退一步，你也可以妥协一下。有一个传道人对合一有这样子的比喻，他说合一呢就好像我们今天这里有钢琴，我们这里比如说有50座钢琴，我们要把这钢琴这个音都调得一模一样。那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我调一个钢琴调对了，我就用第二钢琴跟第一钢琴来调。那第三个呢，跟第二个来调，一直调下去就调到第50个。可是你知道结果呢？第50个跟第一个音一定相差。那合一不是这个样子，合一是说我们这50个钢琴都跟一个调，不管我们再怎么调，第50个跟第一个不会相差太远，因为它都跟同一个调。那这个是什么？是不是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这50个在这里的时候，第一个、第二个跟我第一个意见，那第三个就跟第二个，那一直想要传下去，第50个跟我的意见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合一吗？合一是说我们50个人，每一个人都跟一个条，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标准。当这个时候，第一个跟第50个一定相差不远，所以教会的合一 所以教会不能合一，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我们所要对准的这个方向。诗篇133，大卫的上行之诗，大卫说：“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善。”有人说，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大卫的一生中都在征战。大卫经他的国度是从南北国或打仗，最后总算是统一。大卫的国度常常是最后他的儿子来背叛他，所以大卫有亲身的经验说，我这个以色列国都不能合一，我以色列国的弟兄姐妹都不能和睦相处。大卫说：“哎，神啊，我真希望看得到一个地方有和睦的同居的地方。”所以大卫被圣灵感动讲这句话说：“我一生中可能没有看过，如果有的话，让我看到。”所以大卫描述，真的是这个合一，就像贵重的交在亚伦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脸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只有在合一的地方，神你一定要赐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希望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合一是我们的希望的话，只是我们的希望的话，我们不要付上什么代价。可是当我们希望能够呈现的时候，实现的时候，你我就要反复的思想，我来做，能够做些什么，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神的眼中，在世人的眼中是合一的教会，让世人羡慕。我真正的相信，也是我这些人的体验，我真正的一个合一的教会，你挡都挡不住人家来，因为人的心是渴慕一个合一的地方。因为这世界上的家庭的破裂，人际关系的破裂，他们在寻找一个合一的地方。如果有，你不用说看，别人都说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愿神也